朋友，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，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，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，认真学习圣经真理，听道并行道，做主的忠心仆人。
今天跟各位弟兄姐妹一同来思考一个题目，是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。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，也是一个主观的一个体验。主观的体验没有历史的事实就是迷信，因此我们基督徒信仰基督不是迷信，因为下面有坚固的事实的根基。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开始，我们都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着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四面受敌，却不知被困住；心里作难，却不知失望；遭逼迫，却不被丢弃；打倒了，却不知死亡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，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但我们既有信心，正如经上记着说：“我因信，所以如此说话。”我们也信，所以也说话。自己也知道，那叫主耶稣复活的，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的复活，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的面前。凡事都是为了你们，叫恩惠越发加增，感谢格外显多，以荣耀神。所以我们不上当，外体虽然会坏，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。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好，我们读到这里，第十八节，对不起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就那圣经是哥林多后书，是保罗写给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呢在哥林多 Corinth， 这个教会呢是保罗所设立的。那么后来呢，保罗就用写书信的办法来去教导他们，来去牧养他们。刚才我们读那段圣经，讲到保罗自己的一个经历，是说他受很多的苦难。这苦难是因为他遵行神的旨意，宣扬福音的时候，在生活上遭遇到很大的难处。但是在这些难处当中，他却经历了信仰的真实。没有这个苦难，没有这个难处，还不觉得那么厉害。在苦难当中，他反而觉得基督的生命是非常有力的，在他生命发出那个果效。这个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保罗所讲的话。好，今天是复活节，那么罗斯问了一个问题的话，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最核心的核心是什么？答案就是说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是基督徒的基督门徒的一个信仰的核心与根基，最重要的那一点。我们知道是说，在教会当中我们很喜欢教会很好的教导，很美丽的诗歌，儿童节目也不错，青少年节目也很好，但是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。若是没有这个基督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，我们今天呢纪念复活节，不是复活节，我们是做耶稣的追思礼拜。我们今天不是做耶稣的追思礼拜，乃是庆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。讲过好几次，耶稣基督复活好像什么呢？好像若是基督没有复活的话，就好像学校没有老师一样，也好像医院什么都好。我们知道美国的医院是全世界最漂亮的，是最好的，最舒服的，但是呢医院没有医生有什么用呢？餐馆，哇，你的这个筷子都是镶牙的，那个碗那个盘都是玉做的金做的，但是没东西吃的，能够吃盘子吗？能够吃碗吗？若是人体好像看起来都不错，大 但是呢，他没有心脏的。没有心脏的话，什么的器官都不能够发出功效功能。你家里面很多的家电全部都是电的，但是没有电源的。你家那个电线没有办法接到发电站的、发电厂的，你有那么多的家电都没有用。好像房子没有栋梁的话，整个房子都会倒塌下来。所以基督教信仰的里面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若是没有这一点的话，我们所做的、我们所讲的都是徒然的。耶稣基督复活呢，是一个历史的事实、实施啊。一般人呢，特别那些不信的人啊，他们的有很多误解，好像说什么呢？他们会说啊，基督复活呢，就是基督的精神不死，其实他已经死的了。不过呢，他的精神不死，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伟人，哎呀，要效法孙中山啊，要效法这个印度圣雄甘地啊，要这个效法这个德南秀女啊，无私的牺牲啊。我们只是说，哎呀，他们虽然死了，但是他们的人格感染力，对吗？所谓的精神的长存。我们以为基督复活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很多人呢、啊、对基督教很客气啊、哦，基督教蛮好的，都不错啊。基督精神不死，各位，耶稣基督复活的意思不是精神不死，他真的是从死里复活的。好，那么有些人说什么呢？啊，不是啊，不管他有没有复活都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只要心诚则灵了。你心里面相信他活就活，你相信他死就死了。很多人是这样子，就是说信就有，不信就没有啊。心啊，诚则灵，很多人有这个想法，这个也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。很多人以为说啊，这个耶稣复活是一个的，好像是一个 scheme， 一个布局，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来去欺骗自己，来去欺骗别人一样的啊。好像什么呢？是基督门徒所骗制出来的一个谎言。啊，甚至还没有讲之前呢，甚至有人说耶稣没有死了，耶稣没有死，他是受重伤昏迷啊，昏迷在那个坟墓的里面。你知道以前的那个坟墓不是埋在地下吗？犹太人他们的坟墓是一个山的那个洞穴里面啊。那么然后呢，有一块大的石头就挡住那个洞。其实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之前呢，那些痛恨他的、要杀死他的啊，甚至那个官府呢，就已经啊想到说，因为这个人呢 他说啊，他死了之后三天要复活，恐怕呢他不会复活的了。不过呢，我们怕他的门徒啊把他的身体偷去，然后到处宣传说他从死里复活的，他身体都不见了。因此呢，他们就把一个很大的石头挡住，然后派这个那些的兵丁24小时的来去看着，免得那些门徒把身体偷走，就宣传说耶稣从死里复活。他们都想到这一点。好，若是真的这样子的话，难道那个受重伤，你知道耶稣死的时候在十字架，那一些的兵丁曾经尝试用这个棍子要把耶稣的腿打断，因为耶稣的腿打断之后呢，他就不能呼吸，因为他每一次呼吸的时候都要把他的身体挺一挺，他才能够呼吸的，因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一个人的正常的状态。因此呢，他们就怕那个耶稣啊，怕看耶稣有没有死。若是耶稣还没有死的话呢，那些兵丁呢就会把他的那个囚犯的那个钉十字架囚犯的腿打断，以知道他快点死。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发现耶稣已经断气，他们也用这个枪刺他的那个肋旁，就流出水与血出来，就是死亡的一个的记号。所以耶稣已经死了。若是你真的不死的话，已经是受到已经离死不远的一个重伤的状态。耶稣能够自己跑出来啊，然后呢跟那些兵丁打架啊，推开那个大石头来跟那些兵丁打架，还打赢那些兵丁呢，然后自己跑到别的地方去，有可能吗？另外呢，我们再看第一点，灰心的软弱的门徒，那个时候他们已经非常的灰心软弱，他们怎么能够去到耶稣的坟墓面前，也跟那些兵丁打起来，然后呢偷去耶稣基督的尸体？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心灰意冷了，他们也不会相信耶稣的复活的。第二，为什么呢？那个裹尸不会人卷在一旁啊？若是有人偷走那个耶稣的身体的话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 那些人跑到这个坟墓里面，看见抱着耶稣的，好像以前我们所看见那个木乃伊这样包起来，那卷布还在旁边。若是有人偷尸体的话，他们怎么会先把那个布拿下来，然后把这个人偷呢？也是个奇怪的一点。第三，后来那些门徒为什么会为自己所变出来的谎言受苦受害？也就后来那些的门徒啊，他们为什么受苦受害？因为他们宣传一个事情，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这些人就是他的见证。你会不会为自己捏造出来的一个谎言不是真的啊？你既然会为这个谎言而死并且受苦呢？第四，门徒后来生命的改变更令人无法解释。后来我们发现那些的门徒，那些使徒到处去为基督做见证，到最后的时候，彼得甚至自己也被钉十字架而死。每一个的使徒啊，有些人被砍头的，有些人被钉死的，这些门徒生命的改变使到了无法解释，除非他们见过复活的基督。若是要骗人的话，为什么要提到妇女的见证呢？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好多次提到耶稣的复活是妇女首先发现的，然后到处去来传这个好消息。若是你要写一个的要骗人的故事，你绝对不会找妇女来做证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的社会妇女是没有地位的，妇女在法庭上面所做的见证法官不接纳的。为什么不接纳？因为你是妇女，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妇女在当时根本没有这个法律地位，也没有社会地位的。若是我故意说耶稣复活，我也找一个比较是有名望的什么男人啊，那些读书人啊，来证明耶稣复活。没有。为什么没有呢？是因为他所讲的是一个事实，是一个报告，是一个报道，他不是要做一个故事来骗你，他是个报道。所以呢，甚至把那些不利于这个报道的事情也讲出来了，因为他是报道。我们看见第六个，路加福音也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路加本身是一个医生，大家都尊重的一个医生，他写信给一个罗马的一位高官，叫做提亚费罗大人。他是个高官，是位高权重的人。他不是写给一本书，写一个私人书信，这些事情大家都可以拿出来验证。不是写给一个普通人，他是写给一个高官啊。这个文件大家都可以看见，并且大家都可以同时拿去验证的。第七个，论到基督复活的见证人，很多都是具名的。我们记得耶稣岂不是在以马忤斯路上跟两个门徒谈话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他们两个都不认出耶稣是谁吗？圣经后来记载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啊，不单止他，很多都写下来的，都是具名的，你都可以立刻查证的。福音书所讲的不是说几百年之后你没办法追的，那些人都死光了，不是这个，是当时你都可以立刻去问的。你去问呢，五百人你去问，是这种的复活啊，所以呢，绝对不是那种的传说，一些谣言的那个状态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啊。因此我们说，哎呀，今天我们要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，这个不是一个主观的一种的个人性的一种的感觉，你信就有，不信就没有。哎呀，耶稣基督复活不复活没有关系，你信就可以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耶稣基督历史，他的复活是个历史事实，一个 historical fact， 并且呢，这个事实呢，影响到我们今天对他的经历。好，第二件事情，刚才我们读到保罗所讲的，有宝贝在我的生命的当中。我们知道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时候，他跟哥林多的信徒说，因为那当时候有些人是怀疑保罗他不是一个诚恳诚实的一个传道人，因此保罗逼不得已呢，要在这些人面前来告诉他们我怎么样为这个信仰受那么多的苦。然后呢，他在受苦的当中，保罗也说，其实在受苦当中我经历了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生命的里面，顺便就提出来。因此呢，这件事情我们看的基督复活的生命让你能够得胜内外一切的困压，这个是保罗的经历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说， 我们有这个宝贝在这个瓦器里面。当然这个是比方的说法，什么叫宝贝呢？什么叫瓦器呢？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时代没有什么银行的，也没有什么保险箱的。他们那个时候那是比如说有钱人，他们都会将他们的宝贝放在瓦器里面，然后放在地下面的这样子。所以呢，主耶稣讲的比方，天国的比方，岂不是说有人呢就买了一块地啊，就发现了这个地哇，原来下面更有个宝贝在下面，所以呢他花了很多的所有的钱去买这块地，因为他知道说这块地下面有个宝贝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，什么叫宝贝在瓦器里面？因为我们是离开当时2000年，当时没有保险箱，也没有银行，他们所有的宝贝都放在瓦器里面。这个瓦器是很普通的，但是呢，里面的那个宝贝就使到这个瓦器一点都不平凡，一点都不普通了。啊，这里说什么呢？他说，保罗说，人好像瓦器一样。但是呢，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基督的生命才宝贵，这个宝贝呢在这个瓦器里面。保罗讲到这个瓦器也很有意思，他说的是这是我们这个人的人的身体，这真的是有很多方面可以说得很清楚，是说这个瓦器是土做的，是出于土，是平凡的，一打就碎的，很脆弱的，不起眼的泥土，一点都不起眼。但是呢，这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瓦器。但是呢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基督复活的生命呢，就在我的里面。所以这里说什么呢？因信，基督的生命就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当然呢，你说怎么住啊？他是怎么样跑进来的？啊，请你告诉我，林牧师，请你告诉我，我怎么样跑进来的？然后呢，这个基督的生命怎么样会成为我生命的力量啊？啊，怎么会帮助我抗压？怎么不会帮助我给那么多的压力我压不死啊？你问我，我不知道。I don't know， 我不知道。就很多，这好像什么呢？譬如说了，你的肾坏掉，不过很感谢主，有人捐一个肾给你，新的肾啊。那么医生就告诉你说，啊，我找到一个肾，血型呢，这种的各方面跟你的需要都配合，你要不要？问你要不要了？你要的话就能够活，你不要的话你就等吧。这样子，哎呀，当然要啊，我就接受呢，接受这个医生帮助我的这个医疗法，这个新的肾脏我要啊。各位，你不需要明白医生怎么样替你去做这个换肾手术的，是不是 啊我要等到我明白我就接受，你死了对不对？就明白啊，你也不是医生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连医生有时候都不明白，为什么我把这些血管呢、神经线呢接上去的时候呢，它就会function的，它就会发挥功能的？奇怪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是我知道说，把它接上去的话，这个器官就能够活起来了。你也活起，那个器官活起来，等于说你也活起来了，是吗？你不一定完全明白，但是你接受的话，这个新的肾的那个祝福呢，就发生在你的身上。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好，你不可能完全明白。因为我们人所知道的是很有限，这种的属灵的事情啊，只有在属灵的领域里面才能够发生，才能够知道的，你不能够完全明白。但是我知道，当我接受这位主的时候，这个宝贝就进到我里面。当遇见困难、遇见逼迫、遇见难处的时候，哎，这个宝贝的能力就出来了。平常都没有感觉的，当真的有困难的时候，当有患难的时候，当有逼迫的时候，当有压力的时候，我就不是单单看我的朋友，看我的什么的帮助，我看我里面的宝贝。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把宝贝放在我的里面，我可以依靠这个宝贝来去面对我前面的困难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好像我这里常常说的潜水艇啊，可以为什么可以在深水潜航？是因为它有另外一种的抵抗那个压力的这种的力量，抵消了外面的压力。我这里提过，有一种的小雨，在6000公尺5英里的那个水底、那个海底下面生活。我们以为说这种的雨一定是很大的雨哈，那个皮呢是很厚的，才能够活到那么深。其实刚刚相反，这种鱼呢，好像没有鳞一样的，好像蜗牛一样，他们叫 snail fish， 蜗牛一样的。粉红色的啊，小小的，那个水温接近零度， 那个水压呢，大概他的头部所受的压力是1600只大象踩在他的头上一样那么大的压力，结果也压不死他。为什么呢？上帝帮助他能够抵消那么大的压力，极端的温度，极冷的温度，差不多0度啊，0度差不多要结冰的那个温度，他完全是漆黑一片，他眼睛是瞎掉的，看他完全是靠那个鼻子来去闻有什么食物，他们是看不见的。粉红色的一些的小雨，那么小那么小，好像 听说了两条香烟那么长的一个一度中的小雨。神帮助他们。保罗自己说什么呢？宝贝在瓦器里面的经历，四面受敌却不被捆住，心里困惑，这个 perplex 啊，心里作难的意思说，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。这个 perplex 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心里作难，这个意思是说，我真的不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子。虽然是这样子，我们也不至于失望。有时候会被打倒了，但却不知死亡；遭遇逼迫，却不知被丢弃。这个就是保罗经历这个的瓦器啊，四面受敌，心里面不明白。有时候被打倒了，有时候遭遇逼迫，但是不至于死亡，也不被丢弃。这是一种很奇妙的属灵的经历。在困逼当中，我们要坚持以下几个很重要的信念。第一个，你要记得 He permits it， 他准许的，是他准许的。这个事情若不是他准许，不会临到你的身上。第二，他不是说准许之后他就走了，让你自作自受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他还 controls， 还是在控制，在带领。我们中国的那些道家的那个学说是说啊，这个道胜万物，你听见这句话没有啊？道胜万物，然后他们就说胜了之后呢，那个道就不管他了，让他们自作自受，自生自灭。圣经不是这样子的啊，神的道正是胜了万物啊，但是呢，他还是什么？他控制着 ，He controls it。他不单止这样子，他还会什么？还会使用 ，He uses it。他会使用这个艰难，这个困难，成就美丽的事情。He controls it。最难得的第四件事情 ，He'll be glorified in it。他就是在这个的事情上面，他得到最大的荣耀。好像保罗一到那个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，明明是神带领他们去腓立比的，很清楚的马其顿的意象，一点都不模糊，清清楚楚的。但是去到了这个的腓立比，当他传福音之后不久就给人打啊，就给人关啊，就给人锁啊，然后打到遍体鳞伤，是重伤，他准许。但是他们也没有被打死啊。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什么事情呢？他在监狱里面，他们在痛苦的当中，他就唱诗赞美神，他跟保罗跟希拉。结果呢，那个看那个的那些囚犯听见那些的歌声，都觉得很奇怪，很奇妙。甚至呢，他们唱诗到一个地步呢，那个监狱的门都自动打开了。最奇妙一件事情，就是那囚犯竟然没有走，还听保罗希拉继续的唱诗。这些人真奇怪，我们现在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啊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哎呀，真是痛苦万分啊！快一点能够解脱就好。啊，心里面很愤怒，很沉闷啊，充满了这种的怨恨。但是这些人在那么大的环境下面，竟然有这种的出人意外的平安与喜乐。我们真的要知道，他们为什么可以在这种的恶劣的环境，怎么可能在那个逆境下面，他怎么可能有这种平安呢？他就问这个问题，他就被吸引了。所以呢，我就说什么呢？他会得到荣耀 ，He'll be glorified in it。所以呢，在极大的困难的当中，在极大的试炼当中，你不能够忘记这四个事情：第一，他准许的；第二，他掌控的；第三，他在使用的；第四，他要在其中得到荣耀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。 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